弟兄姊妹平安。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从后面背上来都大概知道个剧情是怎样。对于一个这么熟的故事呢，我们今天试一下再一次重温它，我们试一下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到去看看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的启发。第一个层次呢，我们可以试一下从这个生活的伦理的层次去看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在耶利哥，去在耶路撒冷去耶利哥，他在半路中途呢就遇到劫匪，然后劫匪呢就拿了他的财物，将他打伤了，就留他在路边就走了。跟住出现在画面上面的呢，有一个祭司，他呢经过那条路，然后他见到那个人，经文就是说呢，他就没有行埋去，就从另外一条路走了。咁然之后呢，又有一个利未人，他又是经过见到这个被劫的人，然之后呢他又是从另外一条路就行过了。再出现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他又是经过那条路，他又见到这个被行劫打得半死的人躺在路上面。跟住呢他就不是行另外一条路走了，他就行过去，然之后呢就帮他去处理个伤口，帮他包扎个伤口，然之后呢就带他去到这个旅馆的里面，他帮他出埋钱，叫旅馆的人去照顾他，告诉他听他会负责他的费用。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怀疑，其实这一类的故事，耶稣所讲这类故事呢，不是只是发生在古代那一个场景的。其实它经常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处境里面的。类似的，就不一定是那么啱又是被劫匪抢了钱打到半死。但是类似的事情呢，经常都会出现的。对于我们去面对这些事情有些什么的启发呢？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有一位妇女，她16年前从广东的惠州来香港和她的丈夫团聚。10年前她的丈夫退休，于是她家人就要靠综援来到去生活。她们养了四个仔女，为了去帮补家计照顾四个仔女成长，这个女人呢10年前开始呢就在旺角的花墟一带呢执纸皮。她其实只不过是50多岁，但是因为长年累月这样执纸皮呢，她的头发显得苍白，她的面容也都显得衰老，她的脚趾因为长期在这些污糟的环境里面工作呢而溃烂。就在2013年，即是今年的6月22号，大概是中午1点钟的时间，这位执纸皮的女人呢就跟那个垃圾站的外判的清洁工人呢就产生了一些冲突。当这个执纸皮的女人去洗手间的时候，她就将她那个车连埋的纸皮呢就留在街上面。于是呢清洁工人呢就将她那车纸皮呢就充公了，锁了入去个垃圾站里面。那个女人去完厕所出来想去拿回啲纸皮的时候呢，工人告诉她听不可以，因为要留为做这个呈堂的证物。那个女人坚持要冲入去拿回啲纸皮，喊晒这样。于是呢个工人呢就报警，就说有人企图偷嘢。有一个商人黄先生路过见到这件事情，他留在现场安抚这个执纸皮的女人，同埋呢协助她去跟警察解释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那个黄先生见到那些纸皮被没收，他就拿了200元出来跟那个执纸皮的女人说，我帮你买了纸皮。之后呢他买了一支水去给这个女人喝。后来呢这位妇女呢被送到医院那里检查，黄先生呢还去医院那里去探望她。正如这些新闻所说， 其实好撒玛利亚人这些剧情呢经常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是对于在我们生活里面那些受苦的人或者是那些受害的人，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反应都是好像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里面那些角色的反应一样的。有些人呢是会视若无睹，行都不行埋去的，有些人呢就会出手相助的。究竟是什么令到有些人会视若无睹，行都不行埋去，又是什么令到有些人呢会出手相助呢？在两年前11年的10月13号的傍晚，在广东省佛山市一个五金城那里，有一个两岁的女童叫做小月月。那时天阴，落着少少雨，她独自走出去离开屋企的门口100米左右的地方来到去玩，先后被两架车撞到，失救致死。本来呢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的，但是因为现代社会有一样东西叫做闭路电视。闭路电视影了那个过程，然后那个过程呢就被摆了上网，于是大家就可以一起看，一起来到去公审。那个闭路电视录到的过程呢是这样的。第一辆客货车将这个女童撞到，压过她的心口。那个司机呢是稍作停留，然后呢就回上架车道继续开车走了。然后呢就有三个途人经过这个现场，但是都没有出手相助救这个女童。跟着有一辆小货车经过，再次剪过她的双腿。然后呢个闭路电视录到呢还有一些途人呢都经过，都没有理会她。到最后有一位又是十方的妇人就将这个女童抱起到路边，跟住睇到嘅咧就系女童嘅妈妈出现，就将女童抱走咗。呢件事咧引起咗铺天盖地嘅讨论，包括喺报章杂志上边啦，电视电台啦，如果你上网啊，互联网上边啦，好多人咧喺度提出咗好多嘅指责，好多嘅反省，亦都好多嘅提问，其中。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见到一个受苦者，一个受害者会视若无睹的呢？或者另外一个角度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又会出手相助的呢？回去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问题同样可以问下去那个祭司和利未人那里的。为什么他们见到那一个躺在路上边被打劫而被打得半死的人，他们会视若无睹兜路过的呢？我估计有理由的，也都有人尝试为他们提出这个视若无睹的理由。第一种解释是，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适去出手相助的人。你觉得这样的解释很奇怪是吗？不奇怪的。祭司和利未人呢可能担心这个受害者其实不是律法所界定的邻舍来的。而这个现场也都不能够容许他确定对方是不是受了割礼的人。所以呢留给其他人去帮他可能更加适合。你会说哇这样都得。这些这么似是而非的理由这样都得。不过那个受害者那些受苦的人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最适合去帮助他的人呢？这个往往都是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其中一个考虑来的。在六月份的时候，我和一班同学呢就去了柬埔寨那里呢来到去做一个短宣服务。有一天我哋每个人呢都攞住两大袋嘅物资，里面呢就有白米啦，有即食面，有罐头，有食油，有沐浴露。每人抽住两大袋，大隻嗰啲呢就会抽多两袋。 就在这个烈日当空底下呢，去这个垃圾山下面的贫民区那里来到探那些的居民。那里有一排排的铁皮屋，很简陋的铁皮屋，就起在垃圾山下面的边缘，下面就是一些充满着垃圾的泥土。那一天之前落过雨来，我们踩在那些还是淋漉漉的垃圾上面，被太阳晒了之后呢，那些味道开始蒸发，所以另有一番风味。虽然是这样，但是同学呢都是很有心这样呢，透过翻译来到去跟那些居民聊天，将物资送给他们，慰问他们，鼓励他们，为他们祈祷。做完这个服务之后呢，当地的翻译就带我们去找东西吃，那就不得了了，因为他带了我们去金边市里面的一个商场。那个商场呢，我们的同学称之为金边的又一城。那些同学见到，哇，为什么东西可以这么贵的，那里消费得起的，那些人为什么吃一餐可以这么贵的，他们发现原来柬埔寨不是全部都是穷人来的，原来柬埔寨有这么有钱的人的。于是他们就问了，为什么柬埔寨的有钱人不去帮回柬埔寨的穷人，我们可能还穷过他，为什么要我们远渡重洋来到去帮他们，我们是不是合适的人帮他们，整个心情即刻不同了。这些这样的想法，其实回去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如果祭司和利未人这样想，都未必很没道理的，是吗？早排四川又发生地震，我们城中在这里争论着究竟帮不帮助，怎样帮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言论是这样说的，哇，他们大把钱，什么我们那些，他们这么劲，这么强大的军队，什么我们那些，这些言论其实都引起不少人的共鸣的。第二种解释是，律法呢禁止祭司去触摸尸体，如果摸了就是不洁净，如果沾染了不洁呢，就不能够主持献祭，又不能够吃些祭物，而且要进行洁净礼。所以呢，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搞不清楚这个人呢死了未之前呢，最好都是不要搞他。第三种解释呢，就是说祭司和利未人呢担心这个劫匪可能还是埋伏在附近，如果他走过去帮他，自己都可能成为了受害者，成为了被劫的目标。这两个理由呢，都是跟帮助了这些受害者或者帮助这些受苦者的后果有关的。你试试想想，如果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结果你是被把刀插翻，这样样是不是很阻碍着我们想去不去帮助？当人讨论那个刚才讲小月月的事件的时候，很多议论提出来，其中他们提出来之前的两个个案，两个案例是讲，其实考虑一下你帮了人之后呢，会不会你是成为了受害者，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是有道理和合理的。在2006年，在南京有一个青年叫做彭宇，他在巴士站将一个跌倒在地上面的老人家扶起了，跟着将他送去医院。后来这个老人家一口咬定，就是这个青年人将我推倒在地下的，于是要求索偿。最估不到的是，南京的法院呢竟然判了那位青年人有罪，因为他说如果他没有撞亲人的话呢， 他不应该先去救人，他应该去捉那个撞伤他的人。如果他没有撞伤人的话，他不应该将他送去医院，他应该通知他的家人。如果他没有撞伤人的话，他不应该在医院那里帮他给了200元。因为你帮他给了200元，即是你知错那个的赔偿。结果在调解之下，这个青年人仍然要赔了10000多元。他们 call 翻的引用的另外一个个案，就是2009年的时候，在天津有一个人叫做许云岳，他揸车在条路上面行，见到前面有一个老人家跨过马路中间的栏杆，然后跌了在那里，于是他停车就见到他受了伤，于是他就叫救护车来送了他去医院。之后呢，那位老人家就一口咬定是这位先生驾车撞伤了他。其实调查和法院的判决是可以有科学的证据去看看车和他的碰撞的，但是法院呢就一审就已经判决了，就是这位司机呢要负担 40% 的责任，赔偿10多万。听过这些讲法，大家是不是觉得其实利未人和祭司不去救那一个躺在路中间的人呢，都有些道理呢？他们视若无睹，其实都有合理的解释。如果利未人和祭司视若无睹，某程度上都有合理的解释，那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出手相助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什么他出手相助呢？他们分别在哪里呢？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其实他们看见的情景都是一样的，即是说情景上没有令哪个人更加感动，他们看见的情景都是一样的，但是回应就不同。前者就看见然后就晕路走了，后者就上前用油和酒倒开他的伤处，即帮他处理的伤口，包扎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店旅店里去照应他。他们回应的不同不是在于他们看见的不同，他们回应的不同是在于前者看见那位受苦者没有动到他的慈心，而后者看见那位受苦者，耶稣的故事的讲法就是那位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慈心或者可以译做怜悯之心，这个慈心、怜悯之心、怜悯这些字呢，如果你看福音书或者看圣经呢，他经常都用来形容上帝或者形容耶稣自己的。在路加福音里面在前两三章呢，有一个事件是这样讲的，在第七章11节，过了不久，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恩，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与他同行。当他走近城门时，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而他母亲又是寡妇，城里的许多人与他一同送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耶稣进前来按着供台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了起来，开始说话，耶稣就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在这件事里面呢，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有所行动是因为他动了怜悯之心。这么啱得咁巧，那位撒玛利亚人呢，他有所行动都是因为他动了那个怜悯之心。我们的先言讲过，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生活经验就却是常常叫我们收起恻隐之心。你有没有试过被人骗过？你有没有试过被人欺骗？ 我试过有一次有个人话俾我听，佢跌咗银包，冇晒钱，佢要翻去机场嗰度，然之后佢仲有啲嘢寄咗喺机场嗰度嗰啲啊嗰啲储物箱嗰度，佢话佢翻到去就攞到噶啦咁。于是咧，我就系咁样样就俾佢，因为后屘我谂翻转头，同埋睇佢之后佢俾我嘅电话号码点样联络啊，全部都唔系真实嘅。跟住咧，我就埋怨咗自己一段日子，点解咁蠢？现实生活里边咧，有好多嘢，好多事情咧，会叫我哋收起怜悯之心嘅。有人话对人仁慈，对敌人仁慈啊，即系对自己残忍。敌人咧只系其中一个理由啫。正如上面我哋所讲嘅呢啲例子咧，其实有更加多理由都系讲得通嘅。叫我哋收起佢先，唔好咁澎湃咁。不过咧，那个事情就系、是，当我哋越多都讲得通嘅理由，俾我哋去收起怜悯之心嘅时候咧，另外一面咧就系嗰一啲受苦嘅人咧，就继续受苦。越多合理嘅理由叫我哋唔好出手相助嘅时候咧，嗰啲需要帮助的人呢，就越没有人去帮助他们。对于那些受苦的人来说，我们越有合理的理由，他们就越不幸。那些受苦的人，那些受害的人，可能是那些路上的陌生人，但有时想清楚，其实可能是我们的枕边人来的。有人认为呢，对于很多夫妻来说，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直接的发泄方式呢，不是互相厮杀，而是展开冷战。当两个人有矛盾，一方呢就会摆出，我以后都不会再理你。然之后咧，另外一个咧就会心谂：，切，好叻咩？你唔理我，我够唔使理你咯。双方都认为自己嘅发难系有道理嘅，双方都系有理由将自己嘅慈心咧收起佢嘅。于是冷战爆发咗啦，佢哋两个瞓喺同一张床上边，大家背对住背，其实大家都知道对方瞓唔着。大家都知道自己在痛苦，亦都感受到对方都痛苦。不过我是有理由将我的恩慈收起他的，我是有理由将我的慈心收起他的，我是有理由将我的怜悯收起他的。看看哪个认输先。在那些时候，其实最需要的是怜爱，最需要的是恩慈。讲道理，哪个赢哪个输，其实不是可以解决或者减轻大家痛苦的方法。唯有怜爱和恩慈才是最好的止痛剂。有人愿意伸出那一只怜爱的手，就可以将那个痛苦来到减轻了它，来到消除了它。那个怜悯的心在哪里呢？正如那段刚才我们读那段旧约经文所说，其实离我们不远的。回去小月月的事件，记者就走去采访那个十方妇人，就问他，为什么你会出手相助的？这么多之前的案例呢，你唔惊咩？咁嗰个十方嘅妇人咧，咁样答佢，佢话其实嗰个细路仔咁惨，瞓喺地上边都唔知系生定系死，我都唔谂得咁多啦。我下意识咧就上去救人。佢话呢啲事其实系好平常噶、哦。我见到有个细路仔瞓喺度，俾车撞完， 我想去救他，那很平常的。他又没什么高言大志，他又没什么慰论，对于受苦者产生这个慈心，对于痛苦者伸出援手，如果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都可以好像他的反应那样，其实很平常的，没什么特别的。我估我们的社会会好很多，大家生活在当中会有安全感很多。回到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耶稣讲好撒玛利亚的故事，本来就不是要回答一个关于生活道德伦理的问题的，他是要回答一个信仰问题的。所以我们试试从这个层面来看这个故事。这个问题是一位律法师向耶稣提出的，大家回到第十章二十五节。第十章二十五节这里开始的时候这样讲，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或者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真是一个信仰问题来的，而且也是一个都应该是很核心的信仰问题来的。我们试一下从耶稣讲这个故事那个讲法来看一下，会不会给我们有一些的启发。那个内容我们刚才就讲了，究竟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怎样讲的呢？我试一下看一下耶稣对这个故事的人物的布局。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三个主要人物，一个就是祭司，一个就是利未人，一个就是撒玛利亚人。如果将这三个人物分开做两组角色，其实是可以分两组的。一组角色就是祭司和利未人所代表的圣殿的神职人员，是吧？另外一组角色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代表的犹太人，认为无论在血统和信仰都不纯正的这些的信仰上面的边缘人。相传他还是一个商人。这两组角色摆在这个故事里面非常特别。如果我们拿支麦去访问当时的犹太人，你问他，喂，这两组角色哪一种人呢会是跟信仰比较有关系呢？那他答你，当然是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是圣殿的神职人员来的嘛。如果你放支麦又去问另外一人，喂，这两种角色哪一种角色更加接近上帝呢？他当然答你，当然是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做的事就是人和神中间的献祭的角色嘛，那他当然比较接近上帝。如果你又拿支麦去访问另外一个犹太人，你问他，祭司和利未人和这个撒玛利亚人相比，哪一种角色和永生更加有关系呢？他应该答你，当然是祭司和利未人，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去正确地去敬拜上帝，而且他们是正确地敬拜上帝的持守者来的。不过我们看回这个故事，耶稣讲这个故事，你对这两种角色有什么感觉呢？耶稣讲这个故事，他给你对这两种角色有什么印象呢？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听众，你觉得祭司和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相比，哪种角色更加接近信仰的精神呢？你听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听耶稣这样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觉得祭司和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相比，哪一个角色和永生更加有关系呢？如果现在回答的是一个永生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感觉，你的印象是怎样呢？耶稣这样讲这个故事，他想你有一个什么感觉，有一个什么印象呢？ 耶稣用来回答这个律法师关于永生的问题而讲述的这个好撒玛利亚的故事，会不会引发我们去思考，咦，是的，什么才是比较接近信仰，什么才是比较接近上帝，什么才是比较接近永生的呢？会不会是那个怜悯之心会是比较接近永生呢，而不是那一个身份和角色呢？会不会是那个怜悯之心比那个怎样正确地去献祭，怎样正确地去敬拜更加接近上帝和更加接近永生呢？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退一步，退一步回出来，就是看看耶稣讲这个故事的那个场景，耶稣同紧边个讲呢个故事呢？耶稣同紧一个律法师嚟到讲呢个故事。耶稣同紧一个律法师嚟到讲呢个故事，律法师又系一个咩角色嚟嘅呢？呢位律法师佢嚟问耶稣，按住路加福音嘅描述呢，似乎佢唔系一位慕道者嚟嘅，佢自己本身都是一位圣经教师，他来似乎是代表着在当时代那一些圣经的专家，那一些信仰的专家，那一些信仰的知识分子来到去拷问耶稣，或者是挑战耶稣，要去证明我们是对的，耶稣是错的。这个角色出现了在这个故事里面。于是当我们去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又难免令我们来到去做一个联想和比较。律法师代表着的这一批圣经的专家，信仰的专家，同埋另外一个角色，那一个可能什么都不识，又可能识错了的撒玛利亚人，究竟哪个？因为现在问一个关于永生的问题，究竟哪一个比较接近永生呢？哪一个和永生有更加密切的关系呢？它令我们难免会去想这个问题，两者之间哪个呢？耶稣和那个律法师的对话里面，其实耶稣没有否定律法师所知道的。耶稣告诉他，你知道的是对的，爱上帝和爱邻如己是对的。但是耶稣两次跟他说，既然你知道，你问我怎样可以承受永生，既然你知道对了，那你去做吧，你去做吧，你去做就可以了。耶稣同个律法师咁样嘅讨论，会唔会令我哋去到思考，喺信仰嘅里边，同永生嘅距离，可能实践嗰个所知嘅爱心，比纯粹知道嗰个爱心更加近，似乎唔系嗰一个专业的知识将人带到去永生那里，似乎是那一个爱的实践将人带到去上帝那里。不过我们又不可以从另外一个极端角度去讲，哇，那祭司不紧要啦，礼仪不紧要啦，圣经知识不紧要啦，不用理那些东西啦。其实我们又不可以这样走去另外一个极端这样讲的。反而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礼仪，我们的敬拜，是不是培育着人的怜悯之心呢？ 是不是会引发人去向那些受苦者伸出援手呢？如果是的话，耶稣对祭司的评价相信会正面很多，又会引我们去想，其实圣经老师和圣经的知识、信仰的知识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如果那些知识能够引我们去到实践我们所知的，同埋引领其他人去实践他们所知的，这样耶稣对那个律法师的评价也都可能会不同了。好，撒玛利人的故事一方面讲紧在我们生活的道德层次上面，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生活，唤起我们那个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本质。纵使现实上有很多事情令我们想收起我们的怜悯之心，但是其实我们问一下自己，其实我们不是想要一个这样的社会的，我们想要一个是真的大家能够守望相助的社会的。当在刚才讲的新闻，有些人帮到人之后反而被人告还要入罪，那些新闻出了之后，在北京有三所著名的大学进行了一个民调，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老人跌倒应不应该扶起他呢？绝大多数的人回答都是应该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心里面是有个渴望在这里，我们是想这样的。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呢，其实也都指向一个信仰的核心的问题，它提示着我们的生活伦理，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待人处事，和我们的信仰是分不开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这样要求，对人有这样的要求，他说六章三十六节，他说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是仁慈的。不是因为仁慈了之后呢有什么好处，而是因为那个创造我们的父，我们信仰的父是仁慈的。翻翻转头去问那个问题，如果那个撒玛利亚人真是比祭司利未人更加接近上帝，如果那个撒玛利亚人真是比那个律法师更加接近上帝，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仁慈的。因为当他仁慈的时候，他就跟上帝有共鸣，他就跟上帝可以产生到共鸣，跟上帝近了很多。愿上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他话语的人。